各位这个欲不欲就是愿意不愿意就是希望不希望喜欢不喜欢那么没有进一步发展成这个要希求要欲求或者是厌背的话，这个呢还不能说它还不能安立为贪嗔这一段这个贪嗔的发展跟愚痴的关系文字上似乎让我们感觉蛮负担的其实各位只要简单的去了解它，从染污无明这个特质不了第一义，执一切法为实有。那么当你如果认定它是实有的时候，你就会进一步去发展你的不是你的，你要的不是你要的，你喜欢的不是你喜欢的。当时你喜欢的时候，你进一步的我不可失去，我一定要得到手，好，贪烦恼就起来了你不是你的，你讨厌的那么你只是不喜欢而已，那么这个程度还没有到嗔，但是进一步我不许它在这个地方出现我不容许它的存在我要打击它，或者是我根本要这个消灭它，好，这个时候嗔厌背形象起来 OK 嗔烦恼成就，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就是要告诉你，贪嗔非易痴而转，不是离开痴烦恼，一定要有这个无明的非理作意，然后经过这个心路历程发展到这个特有的形象出来的时候，依这个特有的形象说它是贪，说它是嗔，说它是种种的烦恼，但是根源绝对是从染污无明而来，了不了解？我们再看看下面，他说又言意是愚痴者，意味只有自相的愚痴为先，才能引生贪等这个意是愚痴，好，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也就是说，从这个无明升起一切烦恼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有一个先后的一个关系，有个因果的关系也就是说一切烦恼都是愚痴而起来的那么所以它的意味只有自相的愚痴为先执一切法为实有，这个自相自性自体就是一种实有执的一个另一种表达法那么你只有自相，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染污无明，这是愚痴这一种呢，这种是根本，然后呢才能引生贪等烦恼的起来下面，因为这种愚痴是具有二种我执的增上作用的那么这种愚痴具有二种这种我执，就是法我执跟不得加乐我执，因为它具有这两种属性，因此从这两种属性可以开展出可以发展成各种的烦恼。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剩下没有讲的呢我们留着下一次再来吧，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到此下课。我们上一次有一个课题的尾巴还没有了，我们谈的是那个法我执是所执障这一个前提，那在这里面呢这个也多谈了几个课题，像把这个布特加罗我执跟法我执之间的这些定义关系，那么在布特加罗我执里面特别也进去解释自布特加罗我执他布特加罗我执，在自布特加罗我执俱生的这种自布特加罗我执呢就是萨迦耶见这个部分呢也都做了一些说明，这个说明呢也有它的用意了虽然跟主题不是直接的关系，但也有它的用意，这个用意呢就是谈到这个生死的这个根源呢，究竟是法我执是生死的根源呢，还是布特加罗我执是生死的根源，还是萨迦耶见是生死的根源那么在上一堂课我们谈到了这个课题的部分已经
告诉我们，你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说任何一个是生死的根源都可以说，你要说染污无明是生死的根源也可以，你要说萨迦耶见也可以，或者你说法我执也可以，看你从什么角度去说它啊。这个是我们上一堂课谈到的。那么在这个部分呢，最后留下来的一个尾巴就是这个总的来说，生死的根源来自这个无明愚痴的这个部分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可以从总相说生死根源来自这个无明愚痴，它的这个重点呢，它是放在这个无明，也就是染污无明哈，是所有烦恼啊的一个总体，是根源。我们如果说不去差别这一些个别的这种不共的烦恼的话，总相说烦恼的话，就只说一个无明，那就是染污无明啊。这个染污无明，它是一个所有烦恼的一个根源啊。那么可以说染污无明，它有各种不同的活动表现，它的这种各种不同的活动表现呢，在这上面我们把它施设为各种不共的烦恼名称。那么其实都不离开染污无明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知道，凡夫六道的生死根源当然可以总说是从无明愚痴而来的。在这个部分书里面还特别补充加强我们的一些认知，就是把这个愚痴，也就是无明跟这种不共烦恼的关系，举这个贪跟嗔两个烦恼做一个例子啊，来让我们了解这些不共烦恼啊跟这个无明的关系呢，它是一种不能分割、不能分离的一种关系啊。你要说总相来讲的话，其实只有一个染污无明。假设你要从它不同的表现来讲，这个染污无明在不同的境对境的情况之下的一些不同的表现来讲，可以有十种最多有十种根本烦恼的这种不共烦恼的这种建立。那么是不是说这些不共烦恼它就独立于这个无明之外？不是的啊，它绝对不能独立于无明之外，那只是这一个染污无明，这个痴啊，这个无明心，那么它在于展现它的这个烦恼的心理活动的那个过程里面，到某一个层面的这种确定的这种形象呢，我们才把它施设，这个叫做贪，或者这个叫做嗔，或者叫做慢啊、疑啦、啊，或者身边邪等等啊，这样子的一种名称。那么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知道，所有的烦恼根源来自染污无明。所以呢，这个地方留下一个尾巴呢，就是说四百论里面啊，他讲这个如生根一生，痴骗住一切啊，这一句。那么这一句呢，其实要解释就是一切烦恼啊都是不离开这个无明，不离开这个痴的。如果离开痴，离开这个无明，没有烦恼好讲啊，没有烦恼好讲。那现在我们留下来的剩下的这个尾巴啊，在590页还有两段，是不是啊就是这两段啊。他说至于颂中生根一生的譬喻，意思是说如离于四根，即眼耳鼻舌，别无可立之为生根的，以利其于一切烦恼，要依愚痴乃转，非离愚痴而转。这个如生根一生，在下面呢有一个解释，他说像是离开眼耳鼻舌这四根以外呢， 没有生根可立。这个解释呢是在宗喀巴大师的《入宗论善前密议书》里面啊，他做这样的解释。那么这一句如生根一生吃遍诸一切呢，也是《入宗论》里面月称论师引用提婆的四百论的一个句子啊。这一个他的这一个说明呢，他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一体的啊。眼耳鼻舌虽然是六根里面的其中的某几个根呢、啊，我们一根这个心姑且不说啊，前五色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啊，眼耳鼻舌身整个合起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色身，是不是啊？啊，那么假设说没有眼耳鼻舌的话，这个色身也不完整了。是不是啊？也不完整了。所以呢，你怎么把它们分开来都不对的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说，这一些感官呢，必定一定要依生啊。如果不依生的话，这些感官不能独立存在吧？你看看眼耳鼻舌也不能离生根以外独立存在，生根也不能离眼耳鼻舌，是不是啊？啊，所以呢，这种情况哈、啊，它来比喻说吃。这个无明呢是供一切烦恼存在的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吃。假设以书上来讲，他说起这个贪跟嗔的这一种情况呢，那么最初呢，他是在这个无明上面，我们的无明心呢，这个吃这个吃上面呢起一个非理作意啊，这种非理作意本来就是无明的特质啊，无明他就专门起非理作意的。那么欲静以后，这个作意呢，就是一种让我们的心啊能够去向所缘的这一种动力啊，心去向所缘，能够持住那个所缘的这个动力，这个就叫做作意。五片行里面有触作意受想思啊。那么它这个非理作意，就是这个非理就是不如理、不合理、不合理的一种去向所缘啊。那以贪来讲的话，贪跟嗔来讲的话，那么它这个对境促进的时候呢，它从这个吃起一种非理作意，就是悦意跟不悦意的非理作意啊。本来吃这个无明，它就是普遍的执着一切不特伽罗跟法是实有自体的、实有自性的啊。那么在这种普遍执实的这个基础之下，他起种种的非理作意，如果他在这一个实有不特伽罗或者实有法的这一种实质的这个基础上起悦意跟不悦意的这一种非理作意的话，那么这种就是无明的特质，无明本身它就是这种作用。好，起了这一种非理作意之后呢，这个悦意跟不悦意的非理作意本身呢，就是贪烦恼或者是嗔烦恼的生起来的清音啊，就是主要的音，从这个无明起悦意跟不悦意的这个非理作意啊生起的，贪跟嗔就是从这个上面生起。如果是起悦意，悦就是心这个很欢喜啊，喜欢的啊，不悦意呢就是不喜欢的啊。那么如果起悦意的非理作意，当然就起贪烦恼，最后就形成贪烦恼的形象。如果起不悦意呢，那当然最后形成这一个嗔烦恼的这个形象。要必须要透过这种非理作意，到它显现出在你的心里面显现出那种惜欲跟厌悖的这种形象起来。惜欲它不只是悦意而已，悦意只是喜不喜欢、合不合意，那么产生惜欲了，他有一种需求，有一种向往、追求，不只喜欢呢，啊，他起一种欲求，一种这种愿求的时候，那么这个贪才能够安立为贪烦恼的形象。所以他这个只是一种无明心发他的活动的一个新的这种心路历程的这个过程，到最后。他朝某一个方面的非理作意，到最后形成一个很特定的、很明显的形象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我们才施设某一种不共烦恼的，这种名相。
那么所以呢，我们只能说贪嗔痴慢疑或者是这种五见呢，那么这个是我们把这个无明啊，这个总相的这个烦恼相呢，它的活动做一种啊别相的建立，这样懂不懂啊？其实都没有离开，都没有离开这个痴。所以我们的这个烦恼心，不管你是在这个十根本里面怎么样的啊来回的去在那里奔腾啊，这个痴烦恼，这个不共，就是这个无明啊，染物无明啊。那么这个无明呢，是从头到尾都存在的，所以不要把贪烦恼跟这个无明把它分立成两个东西，不是这样，懂不懂啊？所以呢，痴骗住一切这个含义啊，如生根医生他来比喻痴骗住一切呢，这个呢才能讲得清楚。那么从这个道理呢，我们也才啊能够这个明白中观应承呢，在这个地方他不像其他宗派一样啊成立共无明跟不共无明。在聚色，在阿毗达摩里面，聚色论里面啊，那么谈到这个相应心所的啊这一些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共无明跟不共无明的啊这个见地。所谓的共无明，就是共一切烦恼升起的这个时候，所以就是说所有的烦恼起来一定有无明的存在，因为从无明起一切烦恼，这个时候呢，这个无明叫共无明。但是也有其他的烦恼不在，单单起一个嗔烦恼，不是起痴愚痴。我们知道十根本里面有贪嗔痴，第三个我们讲痴烦恼啊，就很单纯的起这个愚痴的烦恼。这个时候呢，在阿毗达摩或在其他的宗派呢，他们说这个叫做不共无明。不共其他烦恼的，单独是痴，单独是愚痴的啊，这种痴烦恼啊，所以这个叫不共无明。这个是其他宗派的啊对无明的啊一个说法，有共无明跟不共无明的差别。但是我们从刚才我们说的痴骗住一切啊这个地方来看它的话，那无明没有什么共与不共，它无处不在，你根本不能去分别它共或不共，没有，所有的烦恼就是无明，这样了不了解？只是它的那一个活动的一个心路历程里面，在某一个阶段，我们施设它叫做贪嗔，或者是叫做这个慢疑，或者身见边见邪见。或者是借进去，或者是见取见等等，只是如此。其实啊，没有所谓的共与不共无明，都是染物无明，这样了不了解啊？好，我们来看啊，他这一段呢，就是在讲生根医生的比喻，这一个无明所有的这一个一切烦恼啊，都是这个不离无明的，不离染物无明的啊，要依这个无明才能生起啊。好，下面还有一段，他说这是种子无明为生死根本之论，当然这一无明总相还是具含二我之意的，虽然萨迦耶见以法我执为因，但当注意这是就法我执之增益作用说，仍然是其流泪啊。这一段呢，把前面这个课题，也就是讲无明是生死的根源啊，做一个结论。那么在这里呢，他说无明是生死根本的这个论点啊，这个论义啊，这个看法。那么从前面的讨论啊，那么就可以明白了。但是这个地方呢，他特别提醒我们说，这一个无明总相呢，我们不要忘记了，它一定含有二种我执啊。这种二种我执，这个地方的这个意义就是净啊， 这个无明种相里面呢，一定随时都有二我之境，它一定具有这个内涵，也就是不特加漏我执跟法我执的这种这种内涵在里面。虽然在前面我们曾经说萨迦耶见以法我执为因呢，如果没有蕴执就没有我执，是不是似乎是这个法我执是一个起根源，是一个起因但是他说其实这个呢只是就法我执的这种增上作用，也就是说就这个法我执的我们从这个增上的这个因果来说它的话，似乎蕴跟我跟这个布特加罗之间也有这么一点关系，是从这个角度的这一个因果作用呢去看它，可以这么说。其实呢都是什么呢，不管是法我执也好，萨迦耶见也好，这个地方的萨迦耶见指的就是自布特加罗我执也就是布特加罗我执。那么他们都是什么呢，都是染污无明的流泪也就是说同样都是从染污无明流出来的同类。为什么说是同类，都是自性执他们所执的形象都是一样，就是这一个实有自性的这种实有执，不管是对布特加罗也好，对法也好，他所执的那一个内涵都一样的，就是把它执为实有真实的存在，只是他所缘的对象不同而已。所以呢他说是染污无明流出来的同类，就是这个道理。好，到这里为止我们一个课题结束。下面我们继续要来探讨的一个课题，就是前面我们一直说法我执不是所执障，它是烦恼障，因为它跟布特加罗我执一样，都是染污无明的这种实执，只以为实有的这种自性执的特质。那么只要是自性执，它就是烦恼，所以是烦恼障，不是所执障。好，这个问题已经确立了。那么下面呢，就进一步的有一个问题发生了。那么既然你中观因城是这样的主张的话，那么请问你所执障是什么你把布特加罗我执跟法我执都归纳成烦恼障，那么所执障呢所执障这一分又如何建立呢？这就是下面这个课题要谈的。我们看书，此中既不许立法我执为所执障，那他是以何等法为所执障呢？为以断尽烦恼种子后所残余及剩下来的习气为所执障，所以此论是说二阿罗汉及第八不动地菩萨为尽烦恼障，未断所执障。许菩萨断所执障是从第八不动地开始，第七远行地以下因烦恼障未尽，是不能断除所执障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即说所执障是烦恼断尽后所遗留下来的习气，若不先断尽烦恼障而能断所执障的，绝无是处。至于声闻根本不断所执障，就是烦恼习气，这是他们自己也承认的。好，这个所执障这里告诉我们，在中观因城呢，他主张是烦恼障断完了以后，烦恼障就是所有的烦恼了染污无明的这一个无明断完了以后，所留下来的那个残留下来的那个气息烦恼种子已经断完了，但是呢还有那个惯性，这已经不是烦恼了，这是一种余气，所残留下来的这种余气我们经常做一个比喻，就是说那个酒瓶你把酒倒光了以后那个酒瓶用清水冲一冲，你再拿来闻，你即使清水冲过了再闻还是有酒气，有那个气味，是不是所以那个气味是很难断除的。为什么？它非常的维系，它很长久的时间跟这个东西 整个密合的浸泡在一起。这个东西虽然已经拿掉了，可是它的那个气味已经入到那里面去了，所以非常的维系。烦恼已跟我们就是无始以来这么样密合的在一起。当我们把烦恼断尽了之后，那么它所渗透下来的那个气息非常的维系啊，很难断。所以呢，烦恼断后还留下有那个气息，那么这个气息要能够完全把它断尽呢，要到成佛才会把这个余气给断干净。就好像我们那个瓶子我们经常会把一些用过的瓶子呢拿来重复使用啊。那么当我们要重复使用的时候，最苦恼的就是要把它那个气味除掉啊。通常呢，有时候要给它泡这个清水，有时候呢要弄一点沙拉托有一种其他的味道去压它浸泡一段时间，有时候甚至还要用柠檬水什么水泡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瓶子里面的那个气味，原来你装的那个东西的那个气味才有办法去除干净。所以同样的道理，在这个地方烦恼从无始以来跟我们这个如影随形的，跟我们这些凡夫如影随形的这么样的在一起，一直到证得无生法忍登八地七地后心登八地，这个时候才断掉。当然他留下来的那个惯习，这个习气就是惯习闽南语叫做惯习那个惯习那个气氛呢，当然没有办法随着这个烦恼跟烦恼种子的断除而断除，它还有。所以呢，这个余习呢是后三清净地菩萨的功课他们要修这个道种智，最后呢依道种智转成佛智，就是一切种智，依一切种智的力量才有办法把这一个习气完全洗干净。所以书上说要断这一个烦恼习从第八地开始，你要把烦恼断光了以后，你才可以开始断烦恼习呀，是不是就好像说那个瓶子里面的东西，你要把它清光了以后，你才可以开始去想办法把它所留下来的那个气味把它去除掉，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好，我们就依着书来把它消文。以断尽烦恼种子后所残余，也就是所剩下来的习气为所智障，这一点呢各位一定要特别留意因为我们知道除了中观主派跟中观应承以外，其他的宗派都把这个法我执对法执以为实有的这一分烦恼呢当成所智障，仅仅只有中观应承中观主派那么把这个法我执说为烦恼障，当然他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而所知障呢，就是烦恼断完了之后所留下来的这一个余习，这个余气那么为什么称这个余习余气是所知障？他也有他非常充分的理由的而且这个不是这个宗派自己发明的，还是根据佛说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会去证明它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先讲一讲这一个问题它是在这个八地或者是二圣人呢要断尽烦恼以后才有的。好，下面继续他说，所以此论是说，而阿罗汉及第八不动地菩萨为尽烦恼障未断所知障。这个烦恼障包括人法而我执已经断完了，这个肯定没错，但是呢烦恼断完以后剩下来的这个余气就是所知障了，它没有断好，取菩萨断所知障是从第八不动地开始，第七远行地以下，为什么呢？因为烦恼障没有断尽的关系，所以不能够断除所知障他的道理很简单， 烦恼没有断完，没有办法处理烦恼所留下来的这种习气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理由。那么声闻人啊，二圣，这个声闻跟独觉，他们呢根本就不处理这个问题。为什么？烦恼障断完之后就能够脱离生死，能够证得涅槃。那么他的目标就定在这里啊，定在能够离生死证涅槃就够了啊，他不求成佛，所以呢他不理所知障。如果你要成佛，一定要把这个习气断除，这个习气能够断除才能成佛啊。也就是说从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句话里面反过来也可以证明，只有佛的智慧才能断除烦恼习气，是不是啊？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个声闻人证阿罗汉果，他烦恼障已经断尽了，剩下来习气他不妨碍啊，他还是可以证涅槃的啊。那么证得无生法忍的这一个三清净地菩萨啊，他烦恼跟烦恼种子也都断尽了啊。哎，可是以他无生法忍的智慧，还是不能够把这一个烦恼习气断尽啊。可见得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啊，没有能力断除烦恼习，一定成佛。他说成佛，不管是在小乘宗派也好，在大乘宗派也好啊，都说啊，只有佛能够断烦恼习。那可见得只有佛的智慧啊，才能够断除，菩萨跟二圣的智慧都不够啊，都不够。那么八地开始才开始学习处理这个问题，也就是开始要到十方刹土啊，那么他要学习这个庄严佛净土，要成熟一切众生，要让他的这一个智慧，这个道种智能够圆满啊，成一切种智，能够成佛啊。所以呢，八地开始才处理这个问题。好，下面。他说此义早在圣龙树的大智度论已有明示，这个此义指的就是说烦恼障断完了以后才能开始断所知障的这一个道理。前面这一段里面所说的这个道理呢，那么必须到成佛这个地方才能完全断尽。那么烦恼障断完了以后就可以开始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这一个道理呢，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个铭文可以看到。我们来看这一段，他说如是智有二种，一者遍满具足，二者未具足。具足者佛，不具足者二圣及大菩萨。譬如暗室中未有所作故燃灯，所谓已半，后来灯其名增益。黑暗有二分，一分初灯已除，第二分后灯所除。这一段呢是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呢，他先说他要比喻什么，就是要比喻这个如实智的两分他说如实智有两种，这个如实智，我们讲依照这个声闻的教法来讲声闻得什么呢？声闻证阿罗汉果有几智啊？有几字？八字？八字吗？十字？八字？有学八字，无学十字所以如果证阿罗汉果呢要十字八字是四谛字，对不对那么再加上什么净字、无生字，这个就是十字。好，有学要得净智无生智，才能够证阿罗汉果，成为无学。所以呢，声闻智有十智，在声闻教法里面讲，佛有十一智，除了这十智以外，还加一个如实智。所以这个如实智呢，是佛智。可是如实智并不是说到佛的时候突然间有如实智，不是的，在有学的阶段开始，他就慢慢的有一分了到他证得阿罗汉果呢，他也见一分法空的，他也成就一分法空的。所以呢，如实智有二种，一个呢叫未具足，一个叫做遍满具足。 这个未具足的，当然菩萨也未具足啊，二圣人也未具足，这个圣者二圣的二阿罗汉也是未具足啊，但是呢他们也能够具足一分法空智慧，所以才能叫如这个叫做如实智啊，啊，如实智一切法真实相，如实智啊，这个实就是一切法的真实意，如一切法的真实意而知。如果不具足一分法空智慧的话，如何能称如实智呢？所以从这个地方也说明，二圣人见一分法空，不是只有见不得叫做空啊。那么这个也是中观的啊一个不共见。好，如实智有这两种，一个叫片满具足，一个叫未具足。片满具足的呢是佛，不具足的呢是二圣及大菩萨。这个地方特别告诉你，大菩萨啊，当然就是指的正无生法忍的啊，这个无生法忍菩萨，也就是要啊七地后心正无生法忍，马上登八地的三清净地菩萨。那么这一个二圣当然就是指着二圣阿罗汉了啊，要能够跟这个无生法忍的菩萨相提并论的话，只有二阿罗汉啊。好，下面他的比喻就是说，这个暗室中，在一个完全黑暗的这个屋子里头呢，未有所作故啊，这个未啊是为了啊，不能念为啊，要念为啊，是为了啊，有你有目的的啊，为了要有所作啊，你有需要啊，有你想要啊达到的一个作用，所以呢燃灯。你就点灯了啊，为了要有需要有一些作用呢，所以你就燃灯就点灯了。所谓已办，好，你点的这一盏灯呢，这个灯光啊已经能够足够你啊办好这个事情了。好，这个呢就是比喻什么呢？比二圣人啊，他只要啊能够证得那个涅槃智啊，了脱生死，他就够了啊，他就满足了，他到这里就够了啊，所以所谓一半了。可是呢后来灯，随着这个前灯已经打开了，已经亮了之后呢，再加一盏灯，这个叫后来灯啊，其明亦增，让这个屋子里面呢增加它的光明度啊，本来你开一盏灯你就可以进去办你要办的事了，哎，可是呢后来再加一盏灯呢，其明亦增。那么如果没有后来的这一盏灯呢，我们会说这屋子里面已经有亮了，有光了，有光明了，但是后来这盏灯再点了以后，哎，你可以看到哦，原来这个屋子里面虽然是有光明，但是呢它还有黑暗的一分，也就是说啊，可以更亮更明的话，表示就是说它还有一分黑暗存在。所以你点第二盏灯呢，把所余的那一分黑暗呢也给破除了啊，大放光明。所以在这个地方比喻啊，他说黑暗有二分，把它分成两分，一分初灯已除，本来完全黑的屋子，这就是我们凡夫了啊，这全黑了，全盲啊，我们现在是全盲啊，这个叫无明，一点光明都没有啊。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我们所有的生死根源来自染污无明啊，这个无明一定是染污的啊，一点光明都没有。好，初灯啊就破除了这个无明了，可是呢后来的灯，第二分后灯所除，这第二分呢是什么？就是无明所留下来的习气。前面的那个无明第一盏灯已经破了，是不是本来是完全黑暗的，一点光明都没有，好，点一盏灯有明了，无明已经破了，是不是？好，这个烦恼障不特加罗我执法我执已经破了，断尽了，可是呢习气还在，第二分 就是佛智慧把这个习气，也就是所知障再破掉。所以第二分的黑暗就是指无明所留下来的习气，叫无明习气，也就是所知障。这个呢是后来的这一盏灯，也就是什么，就是佛的智慧所破的。下面我们看下一段，他说如是二圣吉他大菩萨智慧虽已破无明啊，佛智慧所除无明分是诸人所不能除。这个佛的智慧所破除的这第二分的这个所知障啊，这一个这个无明的残形呢，是除了佛以外的其他的人啊，其他的布特迦罗所不能除的啊。好，这一段引文就是啊，告诉我们啊，来证明前面所说的这个道理，说你必须把烦恼断尽了以后，你才能断除这个烦恼的这个习气啊。那么大菩萨，我们都知道八地菩萨啊，跟这个二圣的阿罗汉呢，他们都已经把烦恼断尽了。确实断尽了，连种子一起断尽了啊！可是呢，最后佛一切种子还在各个经典论点里面，我们都看得到，说佛无余断尽一切烦恼及习啊，常常看到这样的句子啊。那么佛断除的这个烦恼及习到底是什么？就是指这个所知障烦恼习气啊。这个呢，要必须要烦恼障断除了以后，才能够断除。各位，在这一段引文《大智度论》的这段引文里面，我们只能看到说，哦，这个黑暗分成两分啊，一分是 大菩萨所破的，那么一分呢是佛所破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并没有很明显的看到佛所破除的这一个无明分就是所知障，就是烦恼习气，是不是啊？在大智度论这段引文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个啊。那所以今天我给了你们一份讲义啊，在这个讲义的这一个第一段里面，我们找出来一段引文，也是大智度论里面的这个地方呢，就很明白的哦，交代了。我们把这一段看一下。入中论里面说啊，这一段整段啊，这个讲义的这个第一段一智度论中有一段名是为佛能断烦恼习的原文，这一段啊，这一段文整段呢，我是偷了一个懒啊，我是从这个老和尚的华严法海微波啊里面去找出来的，那么是在这本书的458页到459页，但是这一段呢，就是这本书里面引入中论的文，然后同时再引这个大智度论所结合而成的啊。所以他这一段文他说，入中论说世尊唯以一刹那智得一切智智，而一切智智乃周遍了之真实意义或诸法实相之智，由周遍了之非菩萨之所能，故菩萨不能断一切烦恼习，唯佛能知啊。智度论有一灯喻，喻此圣善之超数如下啊。那么这个智度论的这一段文是在这个大正啊，就是大智度论第25册的190页这个地方，智度论的这一段文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找得到啊。好，我们来看这段文，他说譬如有譬喻如人于暗室燃灯，照诸器物皆悉明了，这个明呢是作者加上去的啊，原文是皆悉了啊。更有大灯亦复明审，则知后灯所破之暗与前灯合住，前灯虽与暗共住而亦能照物，若前灯无暗，则后灯无所增益。诸佛菩萨智慧亦如是，菩萨智慧虽与烦恼习合而能得诸法实相，亦如前灯亦能照物。佛智慧尽诸烦恼习，亦得诸法实相，如后灯被复明了。 各位，这段引文就很清楚地告诉你啊，他这个后灯比喻佛的智慧所断出的是什么？烦恼习，看到没有啊？在这个文里面，那我们在书上的文里面，他这个地方只说是除无明分啊，可见这个无明分就是指烦恼习啊，无明所留下来的这个气氛的意思啊。我们说这个气氛不太好啊，这个气氛也就是习气的意思。好，那么下面有一段分析呢，只是把这一段文里面啊的大意把它提出来而已啊，这个自己各位自己看一看啊就可以了。那补充说明一下，前面他说入中论说世尊为以一刹那智得一切智智，这个一切智智呢其实就是一切智啊。那么为了把佛的一切智跟菩萨或者是跟二圣的一切智做一个差别啊，佛的一切智当然是具足圆满的啊，那么是胜于这个大菩萨，也胜于二圣阿罗汉的一切智的，所以呢为了要有所差别，因此在这些